感谢神，在让我们今天能够继续在这里聚会啊，借着我们在网上的敬拜，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也得到更多啊神的恩典啊。这个在3月份的时候啊，我们在以色列这个学习旅游的这2个礼拜的时间呢，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也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啊，就是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是哪里呢？这个是在死海附近的一个叫做这个昆兰社区的遗址哈啊，这个地方呢是早期啊，大概在主后70年间住在这里大部分都是隐士派的犹太人。在当时啊，罗马帝国侵占这个耶路撒冷以后啊，烧毁了这个犹太人的圣殿。那在这个过程里头啊，住在昆兰社区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是隐士派的啊，因为这个膝盖不方便呢、要把那些很多贵重的这个书卷旧约的书卷，好比说以赛亚书啊，等一下我们看见，好比说以赛亚书的这个像这样子，左手边这些羊皮啊，或者是疲倦因为怕会让这些书卷毁坏或者是遗失啊，他们就把这些书卷藏在大家看见远方那些小山丘的这个山洞里头。你们看看这个黑黑的地方，就是这个山洞啊。啊，就藏在那里。那这些人呢，所遗留下来的这个死海古卷对我们现在这个整个圣经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那这些人，隐士派的犹太人是谁呢？啊，他们其实是在当时犹太人社会里面有三种人。第一种人是所谓的撒都该人，第二种是法利赛人。这两种族群的人，大概弟兄姊妹们会比较熟悉一点。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描述。啊，讲到撒都该人啊，讲到法利赛人，甚至他们保罗让他们怎样彼此的这个辩论起来但是有第三种人叫做爱色尼人，这种人是隐士派的他们呢是在当时在耶路撒冷呢，不喜欢跟他们在一起的，所以呢，他们就来到这个大家看见没有？这些右边的这张图啊，就这些人呢，爱色尼人，他们就是穿着白色的衣服。啊，在那里抄写这个圣经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他们对这个圣经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的。而且呢，这些隐士派的这个犹太人虽然人数不多可是他们在生活上是强调圣洁，他们是聚在一起，凡物公用各位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他们都是穿着白色的衣服他们是不满这个当时在耶路撒冷的这些撒都该人或者是法利赛人所以他们就离开城市，来到我们刚才所看见的这个死海古卷，这个昆兰社区死海古卷的这个隐藏的地方他们是看起来好像是厌世派的，他们好像是隐士一样的，所以在新约当中好像没有提过这样子一群人。不过在当时的数目大概有4000人这么多，而且他们独身。而且他们不蓄奴的，他们自己亲自的这个操作农务，好比说自己种菜自己养鸡我不晓得是不是养鸡但是其实自己种这个农地，OK。而且他们穿着白色的衣服，非常的清洁，清洁到什么程度呢？这张图下来的这一张图呢，我们看见这个是这个我特别拜托这一次我拜托我们的那个团队的这个摄影师因为我们不能踏进去那个这个旧址的地方这个遗
抱
迹的
歉，
地
席
方。
牧师，
Yes，
没有看到图哦。
席牧师，你分享的 window 好像有点错误啊，我们看不到图，
看不到图。
看不到图啊？
是。
对，看到您的那个，
稍等啊，
刚刚好像看的是讲稿的样子，
现在呢？
现在有
有
了，
了，有了，有了，有了。
现在看到的是图吗？
图，
是，
对对。
OK，好，那说。所以，我们刚才前面看到那几张都是 OK。我们看见这些这个爱色尼人他们是穿着白色衣服，而且呢，他们是大概有4000人那么多，他们自己操作农务，而且呢，他们呢非常的清洁清洁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呢，他们就在，大家看见这个镜子了吗？这个呢，我是拜托呢我们团队的摄影师他就帮我拍的因为我们不能踏到里面去只有他可以进去所以呢，他就帮我拍这一张图。这个是当时的净池这个净池是做什么呢？从这个角度会看得更清楚。 这个禁池啊，是这些爱色尼人他们走到底下，按着这个阶梯走下去，大家排队的，哎，每一天啊，好像洗澡一样的啊，走到这个阶梯，这个禁池原来是浸满的水的，装满的水的哈。然后呢，这个禁池呢，他们就走下去泡一下，好像我们的洗礼一样的，再走上来啊。他们就是这样子来做，因为他们非常的讲求圣洁，对他们来讲啊，这好像洗礼的过程。对他们来讲是非常的神圣的，而且呢是每一天要做的，因为啊，他们认为不是要靠着律法的规定来得以洁净，而是在生活当中更要达到这个道德生活的进化，在身体的进化以外，还要内部的人的心的进化。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他们透过这个所谓的外在的象征的仪式，每一天都来受洗啊，像我们教会洗礼一样的，每一天都来受浸啊，走着这个楼梯下去，再走上来，每一天都这样子的来工作啊，来工作，来侍奉，来抄写圣经，每一天来做净化自己的工作，远离耶路撒冷，他们在死海谷、死海这样的一个地方的附近，在这个地方自己啊群居的生活，在当时大概有4000人那么多。我们在这里思想一个问题。这样所谓的外在的象征的仪式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样的意义？在当时他们认为这个是一个每一天净化他们自己的一个仪式。可是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想过啊？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这么热的天气你一天洗澡洗几次啊？但是呢，我最起码一天要洗澡洗两次，因为呢不洗澡很难过了啊，每天出去，早上我今天早上出去运动1个小时，走路回来全身是汗，要不要洗澡啊？当然要洗澡了啊，晚上又一趟要走一下啊，也是要洗澡。可是这个外在的洗澡的仪式是让我们看见是一个啊洁净我们的身体的，可是那个洁净我们心里的动作是不是更重要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思考的问题。这种外在的也洁净的仪式是不是合乎神圣洁国度的要求呢？这个也是我们来思考的。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彼得前书2章9-10里头，我们继续要来思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如何保持我们外在身体的洁净啊啊！你一天最起码洗一次澡吧 ，OK 啊？那在这个过程里头，要紧的是我们内在心里面那个灵魂的洁净，达到神圣洁的要求，这个是我们来思考的问题。我们继续来复习一下这段经文 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从书卷大纲来看，我们看见彼得前书这个地方就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他所坐落的位置，刚才所读的2章9-10的地方，是让我们看见我们要学习如何来追求圣洁。这个跟我们刚才的问题能够找到答案，如何在生活当中，我们如何的不但是外在的身体的洁净，要紧的是我们的灵魂生命的洁净，这是我们要来寻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上次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我们被呼召出来的是这是被呼召出来的这一群人，那我们这一群人就像彼得所讲的，我们是被拣选的，是被神拣选的，我们是神自己买赎回来的，我们看见我们得着这样子一个特别的呼召的身份呢，使我们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宝贵的祝福啊。我们上次看见这个陈金士牧师告诉我们那个人生需要有什么样的福气，我们看见上次读到了最要紧的两个很重要的福气，属灵的福气，第一个是使我们得着重生的生命 OK， 第二个是使我们得着基业。为什么？答案是在1章5节的地方，我们得到这个救赎的恩典的同时，我们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看见这些新的选民，他们的身份在当时是神家里的人，神的后嗣，他不再是客旅，不再是寄居的。弟兄姊妹们，同样的，我们也是神的儿女，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的时候，我们也是得着重生，得着基业这样的属灵的福分，我们也是神家里的人，也是神的后嗣。所以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呢，那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既然得着这个身份，那请问神对当时的这些所拣选的百姓，神的子民， 跟现在2000年以后的我们，他对我们有什么样的要求啊？这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非常重要的部分，神对我们有什么样的要求。所以我们继续回到刚才所看见的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的地方，我们看见我们是被拣选的，这是第一步。但是第二步非常重要，是我们要借着圣灵得成圣洁。 OK，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所看的那段经文里头，在第一章第十五节跟第二章第九到十节里头，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第一章第十五节第十六节，这里彼得对当时的选民说，也是对我们讲的，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啊，这是很重要的。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刚才欧弟兄带领我们所读的，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跟我们刚才所看见第一章第二节是相符合的，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今天我们要来思考的是，到底我们圣洁的国度在神的眼光当中，它什么样的程度是圣洁的。 OK，我这里有一个 article 啊，是可以给弟兄姊妹参考的，如果弟兄姊妹们你有兴趣的话，可以让我知道，我可以 email 给您看看。这个是从圣经新词典出来的，它告诉我们从四个角度来看到底什么是圣洁。因为圣洁这个名词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我们要知道了解到底什么是圣洁，这个圣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意义，有什么的要求，有什么样的标准。这里我们看见所谓的圣洁，就是要把自己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上帝为圣，做一个与众不同的人。那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看见那个分别为圣就是分别出来，而且呢，在生活当中要道德，要有纯净。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要件。第二个，我们从那个圣洁的来源来看，我们看见神的本性它是圣洁的，神要他的百姓凸显他神自己生命当中那个分别出来的神的圣洁的生命的特质。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圣洁的来源是从神而来的，在我们的身上要彰显出来。所以我们看见这圣洁是属于上帝的，因为他自己就是圣洁的，如果没有圣洁他就不是上帝。我们在这里看见很清楚的一个要件，这圣洁的来源是从神而来的。第三个呢，我们看见这神的圣洁跟他的选民，跟他的百姓，跟他的儿女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在这里看见在旧约里头啊，那个祭司借着成圣的仪礼啊，我们看见都是非常的繁琐的哈，很细节很 detail 的，甚至于那个祭司啊，他的耳根的这个耳珠啊，还有他的手大拇指大脚的大拇指啊，都要有这个牛羊的血来涂抹，要来分别来洁净，而且还分别出来。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神的本体它是圣洁的，因为它的圣洁使我们也能够分别为圣，成为圣洁。那因着我们跟他的建立的关系，还记得吗？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他的百姓，我们是他的家人，我们是他自己所拣选出来的选民。所以因着这样一个盟约的关系，我们跟他建立这样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要能够跟他的圣洁是相关联的啊，也就是说我们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份，他的生命也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来做改变的工作。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本体来看，我们看见我们因着跟神的关系使我们也能够成为圣洁。那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不但是我们的身份是圣洁的，也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也是任务，要我们怎么样，要活出圣洁来。那这是第三个部分。我们来看第四个部分，那到底这个圣洁要延续到多久呢？我们的身份延续到多久，我们的生命的本体要延续到多久，这个就是讲到在末世论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看见在圣经里头强调，当我们的身份有圣洁的本体的时候，我们的圣洁有这样的位分的时候，也要位分以外还有有真正的实际。因为神本性的道德就是圣洁的，okay? 他的生命就是这样子的，因着他的生命我们跟他建立的关系，也因着他的赐福，他的圣洁的生命为我们带来福分，使我们远离罪恶，不至于灭亡。 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跟我们将来的这样一个末后的世代神的审判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将来神审判的标准就是以他的圣洁，以他的生命的本体来做标准。那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因着神跟我们建立的关系，使我们在神的圣洁当中有份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今世就能够改变，而且能够在永世里头我们跟神永远圣洁的同在是在那里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圣经里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圣洁要来做洁净的工作。我们看见将来他要创造一个新天新地，就像我们将来我们过几次会看到的经文是在彼得后书里面讲到，那新天新地有神的义，有神的圣洁居住在其中。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从圣洁的角度啊。我再讲一次这个 article， 如果弟兄姊妹们你有兴趣啊，我可以电邮给你，麻烦你让我知道。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圣洁，所谓的圣洁再一次的让我们了解，从这个本意来看，就是分别为圣，要归给耶和华上帝，因为神自己的生命的本性他就是圣洁的。 OK， 而且呢，我们当我们与他建立那个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得到这个圣洁的地位还有实际。但是在这个实际的过程当中，怎么能够再让我们在这地上的日子能够等候神的审判呢？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对着这个神的审判，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啊？但是在以赛亚书，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读过这一段，他说：“神啊，我在审判的道路上等候你。”哈，我不晓得多少人有这样的胆量跟敢这样子讲说：“我在等候你的审判。”我们在这里看见，在这个末后的世代，神的审判要领导。OK，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在这里要好好的积极的在我们的身份当中，在生活里头，不但我们的地位是要圣洁的，在我们的生活的实际也要迈向圣洁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啊。在我们的生活里头，那个分别，那个圣洁，就是跟我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啊。在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啊，我们所谓的这个啊。这个种族的事件呢，在美国最近发生非常严重的这个后果啊，因着以佛伦的弗洛伊德的事件呢，我们看见呢又到处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暴动或者是示威啊，但是我们看见在这里只有两种的类型的人，第一种人呢，他们示威以外还加上暴动，而且呢这个趁火打劫啊。我们看见很多的mall被人家玻璃打破了进去抢东西，而且呢是明目张胆的 ，OK， 大辣辣的就在这个街上去抢啊，就拿 ，OK。但是另外一群人，他们呢是跟警察一起祷告的 ，OK。我不晓得在这个过程里头，你们看见没有？这两种人没有其他的这个。在行动上的差别，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就很清楚地看见这个神将来的审判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审判的对象是什么。我们看见属神的人，他们一起来跟警察一起祷告，他们为警察祷告。所以祷告是我们能够帮助我们的国家得到神的保护， 使我们的社会能够安定一个很大的力量啊！我们要好好的来教导我们的下一代，要教导我们的孩子来祷告啊！我们在这个很多的新闻当中，我们看见这些孩子们啊，他们举起他们圣洁的手，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了没有？他们举起圣洁的手，为这些 officer 来祷告，跟他们一起祷告，让这些 officer 这些警察们能够得到最大的鼓励的力量，就是这个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好好的来帮助我们的下一代了解他们的身份，他们是有君尊的祭司，他们有这样的权柄能够来为这一些国家的领袖啊，就好像有一些国会在国会开会之前有牧师来做祷告一样的，举起圣洁的手来为他们祷告。这是我们的身份，也是我们的特权。Okay， 要好好的来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的政治的领袖，为疫情来祷告，这是非常重要的。Okay， 接下来我们来思考 怎么样能够成为圣洁？我们提到我们是在一个圣化的过程里头，我们看见回到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是借着圣灵使我们得成为圣洁，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看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唯有神自己的圣灵能够来带领，来帮助，来教导我们。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上次一开始讲到，当人重生的时候，圣灵就开始在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啊，像小 baby 一样的开始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使我们得着这个属灵的生命。我们记得吗？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因为我们是从圣灵生的，我们是从圣灵生的，我们有得着这样一个属灵的生命的特别。这是还记得我们上次讲到重生的部分的时候，是主耶稣基督跟尼哥底母最重要的对话的核心的意念，让我们看见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就必须要从圣灵和水生的，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看见基督徒的生命一开始，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圣灵已经使我们得到这个身份了，记得吗？我们得着重生，得着基业，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是圣灵的工作。 OK， 接下来我们看见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我们的父上帝赐给我们一位非常重要的保惠师啊，这是耶稣基督要离开这世上跟他的门徒分离之前很重要的应许。主耶稣怎么讲？他告诉他的门徒，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他是谁呢？耶稣说，这是真理的圣灵。 OK，他要与你们同在，而且你们要认识他，而且要住在你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要告诉你啊，你有这样子一个特别的福分。什么样的福分？除了你是神的儿女以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实际属灵的真实的意义，就是我们看见圣灵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一位伟大的神，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的第三位圣灵，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而且呢，我们看见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这是很宝贵的一个赐恩典，弟兄姊妹们啊，这是其他人没有的。这个就是为什么那些小朋友们他们能够有这样的权柄来为这些 officer 来祷告，为国家的领袖来祷告。因为他们是神的儿女，他们知道他有这样一个祷告代祷的权柄。所以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是我们特别的权利，圣灵要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看见这样一个真理的过程，一个很重要的实际，我们看见基督徒的生活从一开始重生得救，一直到最后我们看见主的荣耀再来，他把我们提到天上与他同在。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阶段我们叫做成圣的过程，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基督徒，我们需要看见要明白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圣灵是我们生活每一个部分不可缺乏的。而且呢，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要挑起我们对神的渴慕，对神的敬虔啊。我最近每天早上起来就听到一首诗歌，他说，我灵属主，我心属主。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灵属主，我心属主，要让主居首位。今天我们看见圣灵就居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我们的心是不是让主来居首位，让他来掌王权，让圣灵来动工。我们看见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刹那，圣灵让我们看见畏罪、畏义、畏审判，我们自己责备自己，但是也借着圣灵的引导，使我们能够得到神耶稣基督那十字架的洁净的工作，使我们能够脱离罪恶，也使我们能够产生那圣灵的属灵的果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从这些过程里头，我们很清楚地看见基督徒的生命的起点跟终点，包括这当中的这个成圣的阶段，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常常的要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动工。这个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在以弗所讲得非常清楚，我们要让圣灵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感动的工作。我们不要去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要好好的让圣灵来帮助我们， 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使我们能够长大成熟成为圣子。所以我们看见，再回到刚才的这个三个重要的要点，我们看见第一个要点在一章二节，我们看见我们是被神拣选的，我们得到这个重生的这样的一个福分，得到一个新崭新的属灵的生命，使我们得到这个属天的基业，因为我们的身份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选民。第二个，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除了这样一个属灵的地位、圣洁的地位，我们还有一个属灵的实际。所以我们在这个成圣的过程里头，从重生得救的那一个时点开始，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神来再次的把我们提到天上去的这个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所谓的圣洁的过程，就是圣化的过程，英文叫 sanctification， 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看见圣灵是神赐下来内住在我们的里面的，他要每一天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的来顺服基督。所以今天我们看见第三个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在生活当中如何来做，要使我们能够成为圣洁呢？我们再回到第一章第二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我们看见第一个部分是我们是被拣选的，这是第一步，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我们借着圣灵来得成为圣洁，啊，圣灵的工作，他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要每一天就在圣灵的引导与圣灵同工，让圣灵帮助我们结出那圣灵的果子，也让我们看见在这个过程里头，这是一个要领，我们让圣灵来动工，但是怎么来做呢？我们看见彼得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再回到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彼得说，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那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的实际，我们看见我们要顺服耶稣基督。 OK， 我们刚才之前提到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可是彼得在这里形容这些儿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是什么样的特征？他说，你们要成为神的儿女，而且要成为顺命的儿女。 OK， 那到底什么是顺命的儿女呢？他在第二十二节，同一章的二十二节、二十三节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他怎么讲？彼得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上帝活泼长存的道。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第一章第二节他告诉我们的那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要我们顺服耶稣基督，但实际上如何来做，怎么样才能够成为顺命的儿女呢？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学习顺从真理，而且要依循那永远长存的道，而且是活泼的道，这个是很重要的，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这个里面，什么是活泼长存的道，什么是真理呢？耶稣基督说，我就是真理，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讲得非常清楚的，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地方，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这个是在最后的晚餐以后，耶稣基督安慰他的门徒所讲的话。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很清楚地看见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这就是长存活泼的生命的道路。我是真理，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要我们走在这个道路上来顺从他的生命的真理，这是神在他的话语很清楚地告诉在我们在生活当中就要很准确地来学习这些东西，要顺从真理，要依循那神活泼长存的生命之道。这个就是为什么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来做教导的工作。耶稣基督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约翰福音里头有很多主耶稣对他的门徒 的应许，而且这个应许是关乎圣灵的，严格讲起来就是关乎他自己的，因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是三位一体的。今天我们看见他怎么讲，他告诉他的门徒啊，我读给弟兄姊妹听，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啊，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看见，神赐下圣灵来，他不但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来做安慰的工作，当我们遇见挑战有害怕有惧怕的时候，好比说我们对这次的疫情啊，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有很多的不安啊，每一次我们出去的时候啊，哎呀就全副武装的，然后呢心里面有很多的不安，但是我们借着祷告，我们把我们的不安交给上帝，把我们的需要交给上帝。所以祷告就像我刚才讲的，是我们特别的权利，也是神给我们那个最好的武器。借着祷告，我们把我们的不安让圣灵来安慰我们，把我们的惧怕挪走，这是圣灵的工作，把我们的需要交托给神，这也是圣灵的工作，让圣灵来成就。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圣灵他不但要与我们同在，作为我们生命的保惠师，或者是训慰师，或者是 comforter 来安慰我们的人，他也是我们的 instructor， 是教导我们的人。所以在这地方我们很清楚的看见，那真理的圣灵要教导我们，引导我们明白这一切的真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顺从真理就有望了，因为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借这个圣灵的工作，使我们能够走在这个神活泼长存永远生命之道，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头，也不要忘记这生命之道它就是神的自己，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这福音就是神的道。我们看见这福音就是耶稣基督，这是在罗马书第一章讲的非常清楚的。 OK， 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这福音就是生命的道，但是这生命道是永远长存的，这生命道是永远我们要走在这个路上不偏离左右的啊！大家还记得我上次在这个画这个航道的图给大家看吗？我们不偏离左右，要走在这个航道，才能够平安的进出这个生命的港口。同样的，这生命的道路啊，最近呢，我在读这个啊，陈金士牧师的所写的这一本福音论里面啊，有一个部分非常的宝贵啊，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有这本书，也可以拿出来看啊。在这地方，他就很清楚的啊，陈金士牧师，他就在第288页的地方，他就告诉我们啊，我读给弟兄姊妹听，他告诉我们这生命的道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什么样的挑战。要让我们不偏离左右，最好的办法是要知道能够通过这些挑战。 OK， 那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在第289页的地方。那我们在这里看见那生命之道给我们的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是要借着我们福音的传扬，使那一些没有领受这福音的祝福的人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生命的救主。可是如果没有人传这个道，他们怎么能够听见呢？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就讲述到我们传扬福音的重要性。 OK，第一个挑战是要把这生命的道传给那些没有听见过的人。第二个挑战是那一些已经领受的属灵生命的人，好比说你跟我，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要对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对生命之道有更深切的认识啊，这个就需要我们自己好好在神的话语能够用功，好好的专心的来学习神的话语，这是非常重要的。不但能够认识，而且呢能够借着神的话语，他这里讲得非常清楚，要来强化提升我们生命的这样一个特质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中国啊，中国人非常讲求补啊，哎呀你这个身体好也要补会更强，身体弱也要补才能够更强。但是最重要的，中医有一句话叫正本清源啊。什么是正本清源呢？就是把那些根底给打好了。OK，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强化起来，最要紧的是把我们的生命呢好好的打下这个基础，就是神的话 把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正本清源。 OK， 所以第二个，已经领受了这属灵生命福气的这一些弟兄姊妹们，包括你跟我，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要好好的在做这个所谓的灵性的正本清源。第三个，曾经是牧师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挑战，是我们看见信徒要掌握各种的管道，特别善用当代的科技，把这生命的道在世界各地加以传递教导，容神一人。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你跟我有没有在做这个事情。我们感谢主，现在的科技非常的发达，像我们现在在到处不同的地方，我们都能够一起聚集在一起。因着科技的发达，使我们能够把这生命道更加有效的传递出去，但是我们要好好的来掌握这些管道，要好好的来做传扬福音门徒训练的工作。感谢主啊，从三月中以后啊，我从以色列回来到现在没有坐过一趟这个飞机啊。Okay， 但是我还是能够做教导的工作，做培训的工作，做训练的工作，做栽培领袖，做培养门徒的工作。因为这个无论是教课啊、讲道啊、培训啊、开会都在 Zoom 里头。Okay， 我们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管道，但是我们要好好的善加利用。第四个挑战，我们看见，我读给弟兄姊妹听，他说每一位基督门徒都应当使生命之道在我你的身上，他应该讲你我，我把它改成我你，因为我先非常重要，从你我我们的身上成为可摸可见可听。这生命之道单在基督身上彰显是不够的，还必要从基督在教会当中做主，借着你我向世人成为可摸可见可听。达至此目标的关键因素是基督徒要彼此相爱，爱神爱人的见证，以致能够发挥光和盐的果效，这是世人最大的挑战。最后一句，上述四点的实践能够将福音运动与基督教会在普世能够更有力的突破和开拓。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怎么样能够让生命的道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化出来呢？也就是今天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来在这世上做光跟盐的这个一个身份与作用，能够来满足世人最大的需要。也就是说，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借着这四个挑战，使我们能够好好的在这地上能够过这个成圣的生活。我们需要在神的恩典里头，我们能够接受这个挑战啊。最近呢，这个我们看见的这个所谓的后现代社会里头有很多特别的这个现象啊。这是一本书讲到如何的能够来做这个跨界福音，怎么样的能够来做见证，来见证主啊，传福音。在这里头呢，我读给弟兄姊妹听，他说主张真理的方式，看见没有，这真理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自己，必须与真理的内容相称啊。比如说科学真理有它本身的发扬的途径，也验证的方法，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圣经里头常常提供一个准确的宣扬福音、宣扬真理的方法，那个就是见证，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 OK， 我们要把这 生命真道能够见证出来。 OK， 那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怎么样才能够做到。因为后现代社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很明显的现象，就是那个人的这个怀疑啊，这个所谓的这个怀疑论、怀疑主义啊，是非常的明显的。而且他们认为没有绝对的真理，你怎么样的能够找到这样一个绝对的真理呢？所以对我们来讲，这是很大的挑战。但是呢，他讲一句话让我非常的感触，他说见证它不是强迫出来的啊，它有的不是权势，因为他所见证的真理能够真正使人折服的地方是他的自己。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见证人当尽的本分，大家听清楚啊，我们在做福音见证的这样的最重要的本分，不是像律师一样的能够借着口才来说服人。我以前早就讲过了，我们不能借着辩论来说服对方，只是为他们有资格能够提供这个证据的真理来作证， 也就是他们在这个过程里头，他需要我们来帮助他们了解，但是他们自己要明白。他继续讲这句话，他说，如果这是对着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姊妹所讲的，如果要为神的真理和世界做合宜的见证，这见证它就必须是一个以整个生命，而且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甚至死亡作证的活见证。在这个过程里头，他说我们今天要为神的真理来向世界做合宜的见证，我们必须是一个整体的生命。这样一个整体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呢？就是圣洁的生命。这样的一个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呢？甚至于达到一个可能牺牲自己生命来做见证的一个活见证。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神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神的生命，属神的生命，因为神的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神的儿女的这样一个分位。但是达到一个程度，我们必须要以整个人的全人生命，不是用嘴巴来做见证。这是上次我讲的 St. Francis 讲过一句话，他说务要传福音， OK，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只有在不得已的时候才用我们的嘴巴来传。在这里他讲的更加的强烈，他说于甚至于死亡来做神生命的见证。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看过这种小动物，这种小动物非常的可爱哈。这种小动物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它就是雪貂。这种雪貂是非常的美的，你看见这是在冬天，这是在只有在北欧或者是亚洲的北方的森林才有的雪貂。这种动物呢是以冬天雪白的皮毛而闻名，你看它那个皮真的很漂亮，所以呢这个貂皮大衣就是用这种雪貂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就是雪貂来做的，白色的。 OK， 那这个我想姊妹们开始有人心想，我想买一件这个貂皮大衣了啊！你们看这个雪貂真的非常的漂亮，它皮毛非常的干净，而且很奇妙的是，它自己非常的竭力的保护自己的这个白大衣不触碰什么脏的东西。OK， 它绝对不会去碰一些让自己的皮衣啊，它让自己的皮啊弄脏的情况。所以呢，这些皮草的猎人呐、来猎杀这些雪貂的人呢。他知道这些雪貂有非常这样特别的特征啊，所以他们不会用开枪的方式或者是用这个网罗的方式来抓住他们的，因为通常这样可能会对这个皮草啊有一点伤害啊，可能这个开了枪就打一个洞在里头了，或者是什么样的方式，如果用网罗可能会把他们的皮撕裂了。所以呢，他们就找到这些皮这个所谓的雪貂的家啊，通常是在岩石的裂缝或者是在这个树的空洞里头啊。他们找到以后呢，这当然这个雪貂不在家，他们可能出去找东西啊，所以呢他们就把一些脏的东西啊，泥巴啊，就在这个洞口啊或者在岩石的裂缝涂得满满的，然后甚至于在他们里面呢就撒一些肮脏的土在那里。然后呢这些猎人啊，猎雪貂的猎人就放他们的狗出去追逐啊，来寻找这些雪貂。那这些受惊的雪貂就赶快的跑啊跑啊跑，跑回家。可是当他们跑到家门口的时候，发现一件事情：原来他们自己的家这个洞口或者是他家里面脏兮兮的哇哇，这怎么进去啊？啊，这一些雪貂他不愿意弄脏自己的洁白大衣，他宁可被狗抓住。他都要保持自己的雪白的外衣，这个皮草，这个所谓的他的貂皮啊，非常的洁净，所以就这样子，他们就被狗抓住了。对于这些雪貂来讲，他们外面的这个皮衣的这个纯净，比他们自己的生命更加的重要。所以刚才再回到那句话。这见证必须是以一个整体的生命甚至于死亡来做见证的活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如果雪貂这么看重它外在的这个洁净纯净，那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是不是比生命更看重呢？ 这是我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彼得前书第十一章第一章第十五节第十六节，他怎么讲？你们要圣洁，因为那招你们的是圣洁的。我们要圣洁，我们需要不但有这个圣洁的位分，我们也要有圣洁的实际，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每一天都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当然靠着我们自己不能做到，而且我们常常爬爬跌跌的，有很多的失败。但是弟兄姊妹们，不要忘记我们有圣灵保惠师、训慰师、神的自己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每一天都在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安慰我们、引导我们明白真理，也让我们能够活出真理。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你赐下真理来，叫我们能够得着这个生命的道理，也知道如何能依循这生命的道走在其上，不偏左右。求主也帮助我们能够借着我们的生命能够来做传扬的工作。主耶稣啊，我们再次的恳求主，你继续圣灵来帮助我们，教导我们明白这真理的道，也使我们能够顺从耶稣基督啊生命的道，能够迎接这些挑战，叫我们知道如何的来做美好的见证。求主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能够学习能够放下自己的权利，舍己的背负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这生命的道就在我们的前面，你就是我们的前面的引导，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来跟随你，忠心的来跟随你，不偏离左右。我们谢谢主耶稣赐给我们这样子宝贵的真理，也叫我们能够持守这真理，也能够宣扬这真理。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要借着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能够荣耀主你的圣名，也能够吸引人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主赐福给我们，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来求，
阿门。